说我们想说父亲节到了，有人说哎，母亲节有鲜花，父亲节送什么呢？所有的这种哑然，我们做父亲的就傻掉了，不知道父亲给他送什么。我们不知道弟兄姐妹，你想到父亲节应该送你什么呢？做父亲的你想过没有啊？所以我们先站起来吧，我们先站起来向父亲问候好不好？或者准父亲也可以跟他说父亲节快乐。弟兄姐妹站起来，如果旁边坐着你孩子的爸爸的话，你就站起来跟他讲说父亲节快乐，不要让他脸上无光了呀。我们看到今天小羚羊有一群的年轻的弟兄在我们中间，我们也向他们祝贺，因为不久他们有时候成为父亲的。小羚羊好几位在前面啊，我们要跟他们握手啊，过不了多久他们都是父亲啊，现在只是准父亲而已。我告诉弟兄姐妹，你知道父亲最想得的是什么吗？在父亲节之前，美国有一个媒体做了这样一个调查，向美国大概有4000多位的做父母的做了一个调查，父亲节他们最想得到的是什么。现在的父亲认为他们已经为家庭付上了太多了，他们几乎承担了家庭带领孩子们的一半的辛劳，他们想得到的是什么呢？他们最想得到的结论是说，是家人的肯定。我不知道在座的父亲们你们有想过没有，我讲接下来讲几个统计数据给你们听听。有一半的父亲认为他们与配偶平均分摊了照顾子女的工作，这是做父亲的一半。但是呢，有75%的母亲认为他们承担了大部分的育儿工作。好，男人有男人的话，女人有女人的话，这是第一个统计。第二个统计是95%的母亲表示孩子不论碰到什么事都会很自然的先找他们，但是父亲说 no。 有1/3以上的父亲不同意这种说法，他们宣称孩子有了问题先找他们。我不知道在座的你会有什么想法。现代的父亲渴望获得家人的赞赏，有2/3的男士表示他们只希望伴侣偶尔在口头上夸奖一下，很可怜的，只要偶尔的在口头上夸奖一下，让他们知道自己的努力没有白费就够了。但是60%的母亲呢，他们希望什么呢？他们希望伴侣为他们做一点特别的事情，或代为照顾孩子，让他们能够稍稍喘一口气。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怎么样看到这样的统计数据，我相信蛮多的人会心有戚戚焉。我在想说，如何让我们的心从一般的社会统计的数据里面提升起来呢？特别是做父亲的，不错，我们今天现在的父亲都盼望能够得到家人的赞赏，我作为父亲我也是一样。但是我们有没有想到，渴望得到家人的赞赏之外，是否也想得到上帝的赞赏呢？上几个礼拜我到德东去短宣，我们到曼哈姆的时候，有一位年轻的姐妹同工来迎接我们，我们是车子火车的最后一节，她似乎在最前一节，所以那有几十米的路，哎，我们看到一个中国人啊，他也看到我们有3个中国人，所以一定是我们的了，所以他就开始奔过来。我就说他不要奔不要奔，但他还是奔过来。他说我这是锻炼，我再一看真的是锻炼，你知道吗？他2个腹腕上带着2个沙袋，2个脚腕上绑着2个沙袋。我说有多少分量？他说一共是2公斤，所以每个都是1斤。他为了什么？为了锻炼，为了等到有一天他把这个沙袋拿掉的时候，奔起来可以奔跳如飞。我想每个运动员师傅都在这里，我就想到属灵的事情也是一样。今天如果我们只是想到得人的赞赏，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得到天父的赞赏，他赞赏我们能够爱神也能够爱人如己的话，那么我相信你的家人来赞赏你绝对不在话下。这就像我绑沙袋一样，如果我们能够爱神也能够爱人如己，你的太太不会赞赏你吗？你的孩子不会赞赏你吗？今天是父亲节，我想借着圣经来与大家讲说一个父亲的故事，特别是让我们这些做父亲的能够得到提醒，得到激励，能够 这个故事呢是记载在创世纪里，这位的父亲的名字叫亚伯拉罕。我们请雅欣把这个打出来。亚伯拉罕的名字其实就是多人之父，所以这个人与我们，特别是跟我们做父亲的有关系。到了新约，这样的启示就变得了更加的明白。新约启示称亚伯拉罕为我们的信心之父，我们可以把它读出来。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所以在上帝的眼里，我们这些已经归入耶稣的人都算为亚伯拉罕的子孙和后裔，并要我们能够像他一样来承受神在基督里已经应许我们的产业。盼望这一堂的信息可以多一点让我们了解我们的信心之父，多一点了解神在地上为我们设立了一个父亲的榜样。如果你读过创世纪，你大概可以觉得创世纪在十一章和十二章之间有一个大的转折。在创世纪十一章之前，差不多是讲全人类的故事，那时候没有所谓的外邦人和犹太人之分。但是到了十二章开始的时候，神原本要赐福给全人类的福气，因着亚当的犯罪，现在要借亚伯拉罕从他而出的一个国来成就。于是我们看到了全人类的一条大河，十一章一到十一章是写描写全人类的一条大河中，突然开始分出了一条小河，神要用这一条的小河来洁净大河。这个时候神从被他分散的国家中拣选出了一个人，应许他要建立一个国，要他成为一个管道，再来祝福全人类。甚至大家想过没有，连我们的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也是其中而来，这是上帝整个的一个救赎计划。所以创世纪十二章开始，神就在我们讲说一个父亲的故事。那时亚伯拉罕还没有儿子，他只有一个，他只是一个丈夫，但他还不是父亲。大家记得亚伯兰的名字原来叫什么吗？亚伯兰。亚伯兰的名字是他的父亲他拉给起的，意思是尊荣的父，也是父亲。所以他的爸爸也有个心让他成为一个尊荣的父亲。非常的可惜，亚伯兰身为长子，但是他的太太撒来却不会生育，无法成为一个父亲。一直等等等，等到了99岁的时候，神突然将他的名字改变了，从尊荣之父改变到成为一个多人之父。不仅要使他的妻子撒拉生下肉身的孩子，还允许他还要做一个多国之父。你不仅是多人之父，你还要成为一个多国之父。说他未来的子孙和后裔会上天上的星，也会多到像海边的沙。这个时候大家想一想，亚伯拉罕连一个儿子都没有，他不敢想象。但是我们今天回头来看，神的应许一点不为过。神既然已经把我们在座的这群人都划归在他的国里面，都要我们来效法他，和他一样来承受神在耶稣基督里为我们应许给我们的产业，那么想一想，我们理所当然的就是在这座众多的星星中的一颗。今天不是中国人，不是天宫九号，不是上去，对不对？对吧？上去了很多的星星，我也想说在一个属灵的国度里面，我们其实在座的都是天上的一颗星，也是神所说的海边那数不过来的沙中的一粒。我们现在就可以来看神在我们的信心之父亚伯拉罕身上有一些怎么的预备呢？神既然把他的名字称为是多人之父、多国之父，神又在整他的生命中又有怎样的预备呢？纵观亚伯拉罕的一生，我们不难看到神对亚伯拉罕先后有两个呼召。第一个呼召是离开本地本族父家，第二个呼召是上山献上心中的挚爱。 这两个呼召都是要我们，特别是要我们做父亲的能够以神为本。过去我们原来都是 以自我为中心的，以我为本的，现在要变成以神为本，脱离心中的偶像。好，我们现在先来看第一个呼召，创世纪，我们可以来翻一下下面创世纪，哦，再飞到前面，我们来读第二个。第一个呼召是离开本地本族父家，我们一起来读创世纪十二章一节开始。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们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好，在亚伯拉罕成为多人之父之前，神要赐给亚伯拉罕大的国、大的名、大夫之前，神先要将亚伯拉罕先一步带离本地本族父家。神在使徒行传中这样记载说，我们一起读出来。当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在美索不达米亚还未住哈兰的时候，荣耀的神向他显现，对他说，你要离开本地和亲属，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他就离开加勒底人之地，住在哈兰。他的父亲死了以后，神使他从那里搬到了你们现在所住之地。好，这里是说神在亚伯拉罕还住在加勒底乌尔的时候，就单独的呼召了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作为一个游牧民族的一员，亚伯拉罕和他的父亲塔拉，他们原来是一同离开乌尔的。塔拉离开乌尔或许只是想寻找一个能够安身乐业的地方，但是神对亚伯拉罕的呼召就不只是要他离开加勒底的乌尔，也要他同时离开整个的家族原来的生活环境，甚至要他离开自己的父家。那么我们就要维持来思想，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意思呢？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对亚伯拉罕到底意味着什么呢？我们接下来可以从这段圣经中可以看到其中的一个问题。我们一起来读，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诚心实意地侍奉他，将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和在埃及所侍奉的神除掉，去侍奉耶和华。原来这里讲到将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这里就指的亚伯拉罕从老远的加利底乌尔带出来，其中一个目的，神就是要让亚伯拉罕离开他父亲所敬拜的偶像，离开他父家在加勒底乌尔所曾经侍奉的当地的一切的神灵，来单单的分别为圣来敬拜他。这些年我在海外作为牧师，我常常带人信主，在信主的时候，我常常跟一些朋友们他们曾经所依靠的敬拜的神灵开始打交道，开始有遭遇战。蛮多的人，你看信主的时候，我会看到他们之前他们会带着一些的崇拜物在挂在上面，有些人告诉我他们是出了钱开过光的，甚至有24开的一些的金的东西啊，有某一个神庙里的人跟他啊念了咒，然后也有些人带着身上就带着一些啊护身符来到了美国。即使是这一次我们到了东德去转宣，也碰到这样两个个案，他们都有鬼压床的一个经历。原来他们这次都受洗了，原来他们在过去的经历中他们曾经都拜过偶像，出来的时候也都去拜偶像，甚至把出来的时候也带了很多的偶像的纪念物。所以他们在属灵的征战中常常会晚上莫名其妙的被某些东西捆绑做噩梦。在这次服事中，甚至有一位弟兄，当他我问及他过去跟偶像的经历的时候，他从口袋里掏出的钥匙圈中还有一个菩萨的小头像。所以我们看到今天神把我们从那个地方带出来是有一个美意。我在教会的服事中会 常常听到一些弟兄姐妹来告诉我说，他们现在回到老家去有一个很大的难处，现在怎么去面对他们的祖宗，当他们的亲人要他们下跪的时候，他们应该怎么办？所以这方面的困惑很多。所以我就这样想说，也因为这样，神为什么怜悯我们，把我们从那个富家的地方能够带出来，带到一个相对清洁的地方来信耶稣。当然我在想说，神要亚伯拉罕离开本地本族富家，不仅是要他离开眼见的偶像，神也要他同时离开原来的生活方式和生命的形态。这一次我在短宣中传悔改赦罪的道，有人被圣灵感动，就声泪俱下来跟我说，他决心脱离那色情网站的一个诱惑。这是一位团契带领的同工，当他常常在暗中在一些色情网站上的时候，他就受到魔鬼很大的攻击，他也没有办法好好的站起来侍奉神。所以我就告诉他，当我蒙召出来全心奉献的时候，神也光照我，提醒我要脱离眼目的情欲。所以这就是当一个人来侍奉神的时候，就要被神来对付，神就要呼召我们离开原来的生活方式和生命形态。也有一个人来告诉我说，他曾经是会计人员，在单位中曾经将人家没有拿取的一笔可以领取的一个财务的一个收据，他把这个钱财拿到了自己的口袋里。所以当圣灵光照他的时候，他就对我讲说了这个故事。我告诉他，在我奉献给主的时候，当我信主的时候，神也一样光照我，我过去也偷拿过别人的东西，我就告诉他，如果可以你就去还罪债。这就是神让我们脱离原来的生活方式。也有人告诉我说，他有家族之间的难处，他的伯伯欺负他们的爸爸妈妈，所以他心里充满了恨。我也告诉他，其实我也有过亲情上的难处，不知道如何的面对，但是当我面对上帝的时候，神在让我脱离了苦毒和自义，这就是离开。所以我在想说，当然在圣经中，神要亚伯拉罕离开本地本族富家的意思就更为深远了。神要这位多人之父在承受大国大名大富之前，要他离开所熟悉的一切，要他离开他的家乡、他的朋友、他的亲人，当然除了已经丧父的侄儿啊罗德之外，以及要离开一切对他来说代表财富和安全的保障。上帝呼召这位多人之父，还要他为了上帝的缘故放下所有俗世的盼望、里面的渴求和对自己的依靠。在圣经中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神不承认亚伯拉罕和撒拉的使女夏家所生的儿子以斯玛利。75岁的时候，亚伯拉罕离开了乌尔，来往迦南走去。神答应他要赐给他的后裔像海边的沙一样多，但是他们等了10年，等到85岁的时候，根本就没有一些好像要有怀孕的这样的一个先兆，所以他的太太就让他的使女夏家与亚伯拉罕生下了一个儿子叫以斯玛利。他们就以为这就是可以成就神在他们生命中的计划。这个孩子我算了一算，从他86岁开始一直养到了99岁的时候，神突然告诉他，你们辛辛苦苦养了这个已经到了10岁的孩子不算数，你们这个孩子是一个血气之子，在圣经上称亚伯拉罕跟夏家所生的孩子叫血气之子。所以神告诉他说，你要离开自己的依靠，单单要依靠上帝的应许和能力，要重新来一个生养一个叫什么应许之子。有趣的是，圣经记载说，那一天当天使跟亚伯拉罕在对话的时候，他的太太撒拉正好在门口听到了上帝的使者跟亚伯拉罕的对话，所以他的心就在开始在暗笑，他在说，我已经是衰败了，我的主人亚伯拉罕也已经老迈，怎么可能有这样的喜事呢？结果正在他心里暗暗笑上帝的时候，上帝就开始讲话了。 告诉亚伯拉罕，你的太太在门口暗笑。所以亚伯拉罕，哎，你暗笑什么？他说我没有笑。上帝说，其实我已经听到了。好，就在明年的时候，你要生养一个孩子，你要给他起一个名字叫以撒。以撒的名字翻出来就是他在笑。神就让他的心中能够一个暗笑要变成一个喜笑。一年之后，当亚伯拉罕90岁，撒拉已经，亚伯拉罕100岁，撒拉到了90岁的时候，真的生下了一个孩子。撒拉真的笑了，但是这个笑不是一个暗笑，乃是一个对神的一个充满了赞美和敬畏的喜笑。所以他逢人就说，逢人就笑说，神使我喜笑，凡听见我的就同我一同喜笑。多少的时候，神也是一样要我们从对他的暗笑变成喜笑。他不断的在呼召我们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呼召我们离开对自己的依靠和自以为安全的区域，单单来观看他的作为，来依靠他的信实，要我们的里面能够生出一个对他喜笑的撒拉来。所以盼望弟兄姐妹啊，我们这些属神的人啊，神巴不得在我们里面能够孕育出对他的喜笑的一个以撒来。好，现在我们已经讲了神对亚伯拉罕的第一个呼召，这个呼召是什么？离开本地本族父家。现在我们要接着来讲第二个呼召，上山的呼召，就上山献上心中的挚爱。我们一起来把读这段圣经开始。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他献为燔祭。亚伯拉罕从75岁离开哈兰，到100岁得着了他自己和撒拉肉身的爱子以撒。多少年的痛苦的等待，让他们夫妻俩付出了许多的辛劳和沉重的代价。如果你看到一些夫妻他们焦急等待自己的生养的孩子出生的时候，你或许能够多少理解亚伯拉罕和以撒的心。我们曾经有一位好朋友，他原来是阿优的团契的一个主席，他们结婚10多年一直没有孩子，他们是第一个向我们传福音的啊，在美国的朋友。后来这个男的做了医生，他就想用啊试管婴儿的方法来让自己的太太来怀孕，结果第一个孩子没有怀上，又用了很多的方法怀了第二个孩子。因为那个时候他来到了洛杉矶，住在我们不远的地方，就成了我们的邻居，所以他整个过程我们都知道。我才知道原来即使是试管婴儿也非常不容易了，因为当一个母体要成就一个整个的生育环境的时候，他为此吃了许多许多的苦头，非常多的苦头。但是我在想说，从来没有一个人会比亚伯拉罕更期望一个儿子，得到一个儿子所花的代价大。为了等候一个应许的实现，他照着上帝的话，第一个已经离开了本地本族父家，来到了一个他原来根本不知道的地方。他为之已经放弃了所有，他还要加上几乎没有止境的等待，只等到他100岁的那年，儿子以撒终于出生了。这个时候他终于可以在众人面前对人见证说，我为了上帝的话语放弃了一切，绝对不是一个傻瓜。经过这么长久的等待和牺牲，今天他终于有了一个孩子，而且是完全是自己的，是他那一位从来不曾生育的妻子撒拉生下来的。但是我们接下来看，接下来的问题是什么呢？亚伯拉罕这样的等待和牺牲，到底是为了上帝，还是为了他的儿子？多少的时候，我们也一样为着学业，为着事业，为着职分，为着地位，为着婚姻，为着家庭，为着孩子，为着我们心中的某一个渴望的以撒，我们不断的在等待，不断的向上帝祈求， 等到这些祈求最后成就的时候，我们似乎也应该开始像亚伯拉罕一样问自己一个问题：我这一切的等待和牺牲到底是为了上帝，还是为了那一个上帝已经赐给我的以撒？亚伯拉罕现在面对的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第二个问题是：我爱神吗？我是因为神自己而爱神呢，还是因为为神赏赐给了我的以撒而爱神呢？多少的时候我们似乎从来没有好好的问自己这个问题，所以我们不少人因为没有得着所祈求的以撒，我信主了，我就是渴望得到个以撒，上帝你就是祝福啊，你祝福我吧，但是盼望多年因为没有得到以撒，于是就义无反顾的离开了教会，离开了上帝。另外也有不少的人因为终于得到了所求的以撒，就爱以撒胜过了爱赐给他以撒的上帝。显然亚伯拉罕在得到以撒以后，他还不能好好的回答这两个问题，于是神为了这个多人之父的属灵品格，为了亚伯拉罕最终能承受大国大名和大福的应许，又开始向亚伯拉罕发出了第二个呼召，这个呼召就是上山献上心中的挚爱。我们可能以为以撒的出生是亚伯拉罕人生的属灵的最高峰，你看这个时候他已经信心已经得胜了，他为了上帝的应许和呼召离开了本地本族父家，就因着这样的信他得到了一个应许之子。如果一个人因着信心得到了这样应许之子，已经死而无憾了，甚至人在他的生命中可以看到这是太不容易了，而且是一个极大的一个神迹。我们再来看，可是令我们惊讶的是，亚伯拉罕这个时候再次听到了神对他的呼召，这个呼召的内容令我们吃惊，虽然这个故事我们已经耳熟能详。我们一起来看，神对他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他献为燔祭。我们请注意这段经文中的一个细节，神在这里没有仅仅的将这个孩子称为以撒，而是在这个以撒的名字之前加上哪几句话？你的儿子，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显然一个不争的事实发生了，亚伯拉罕作为父亲对儿子的关爱已经慢慢的转变成了一种迷恋的爱。从前亚伯拉罕的生命的意义在于依靠上帝的话，他做了一切，但现在却渐渐变成了依靠他与以撒的肉身的父子关系。亚伯拉罕的生命中心重心正在悄悄的转移。我想这就有点像我们一些家庭中的一些关系，夫妻俩相亲相爱，海誓山盟，结婚了，于是他们就有了爱的接近。当孩子出来的时候，常常作为妻子的会不自觉的为着儿子的需要而冷淡了自己的丈夫。今天是父亲节，如果你有这个心，要向你的先生要悔改。去年我去短宣，在国内碰到了一个传道人，女传道，你知道这个孩子儿子已经10岁了，太爱这个孩子了，10岁还跟妈睡在一个被窝里，夫妻间造成很大的困扰和难处，以致成为他服事上很大的一个阻拦。突然他开始明白了，原来就是因为迷恋孩子的爱阻拦了他，孩子成了他夫妻关系中真正的第三者。我知道有些家庭就是这样，很多的难处，小孩已经很大了还跟妈妈一个被窝，先生不是成为第三者吗？但是这里我讲的是一个属灵的关系，神呼召亚伯拉罕上山献上挚爱儿子，对我们今天的人来说，特别是对父亲和父亲的人来说，在传递一个怎样的信息呢？神并没有说你不要爱你的孩子，而是要告诉你不能将你所爱的以撒当作神明。当人将所爱的以撒放在上帝的位置上的时候， 一个偶像崇拜的灵就会破坏其中人与神、人与人，甚至是人与自己的关系。我相信有人对上帝要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故事抱有心理的反感，或者甚至是无法理解。我在慕道的时候很长的一段时间就是如此。现在让我们稍稍的回到圣经时代的文化背景中，我们应该记得，在逾越节的晚上，神击杀了埃及全地的长子，原因是以色列人他们奴役被埃及人奴役，而招致了上帝最严重的惩罚。在一个宗族社会中，一个家庭如果长子被灭了，一个家族如果长子被灭了，那么差不多就等于灭了这个家，灭了这个族，甚至灭了整个的国家。所以当神击杀了埃及全地的长子之后，同时就宣布了以色列所有的长子都属服于他，连一个都不能缺。所以在民数记上记载，利未人他们就在圣殿中侍奉上帝的时候，是把每一个以色列人的长子作为一个数目来对应的，结果这个数字缺少了273个。神为什么连一个都不能少啊？每一个都要用五舍克拉的银子来赎回。上帝把每一个长子都选召出来，因为以色列人每个家庭也都要为自己的罪付上代价。所以我们今天了解神向亚伯拉罕发出献长子的命令，明白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如果亚伯拉罕听到一个像上帝一样的声音在对他说，亚伯拉罕起来把你的以撒给杀了，亚伯拉罕我相信绝不会遵循，因为上帝不会背负他自己所启示的公平和公义。但是当上帝对亚伯拉罕说要把你的儿子献为燔祭，燔祭就赎罪了，让你的儿子为全家人的罪而死，亚伯拉罕并不会把这个当作一个从来没有听到过的陌生的不合理的命令。当然今天我们虽然能够这样来理解上帝这个命令，但这并不减少这个命令本身能够让人感到害怕的程度。圣经没有让亚伯拉罕带着儿子前往摩利亚山，这上帝的心情圣经没有怎么来描写，但是我们可以借着圣经来思想亚伯拉罕的所作所为。我们一起来读，亚伯拉罕清早起来，背上驴，带着两个仆人和他的儿子以撒，也辟好了燔祭的柴，就起身前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了。到了第三日，亚伯拉罕举目远远地看见那地方，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说，你们和驴在此等候，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我们就回到你们这里来。这里我们可以注意到，这段简单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亚伯拉罕其实并不晓得神最后会怎么做，他似乎觉得他和儿子以撒还会回来的。记得有解经家这样说，如果亚伯拉罕不知道自己在圣洁的上帝面前亏负了罪债，他就会拒绝上山将独生的爱子以撒献为燔祭。但是如果他不相信上帝是满有恩典的上帝，那么他就会因为痛苦和绝望在上帝的面前扑倒而死。所以这一对的关系告诉我们，亚伯拉罕如果不认为是自己是一个有罪的人的话，他就会拒绝将爱子以撒献为燔祭。但是他如果不相信上帝是满有恩典的，如此恩待他的，他就会上帝的面前为了这个命令而死去。接下来的故事大家是熟悉的，我们继续来读。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亚伯拉罕在那里筑坛，把柴摆好，捆绑他的儿子以撒放在柴上，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天使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也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亚伯拉罕举目观看，不料有一只公羊两个脚扣在稠密的小树中，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来献为燔祭，代替他的儿子。 大家想，若不是因着圣经的启示，我们真的无法知道上帝为什么要如此来试验亚伯拉罕对他的爱。当亚伯拉罕在如此厉害的试验中能够超越一切的来爱上帝的时候，以致的上帝的心就得到了满足。神说，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人，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神说，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上帝的了。亚伯拉罕对上帝的敬畏不仅里面有畏惧的成分，同时也包含了对上帝的那种崇敬，那种敬意的那个情感。神对亚伯拉罕的意思是说，现在我知道你是爱我超过世界上任何的事物了。请记得，今天其实神也一样在试验我们，神也一样盼望我们能够对他，特别是对做父亲的说，现在我知道你爱我超过世上任何的东西了。神很盼望有一天能够对我们说，他知道我们能够爱他超越世上像任何的东西。上帝对亚伯拉罕的这个多人之父上山献上心中挚爱的呼召，有一点是十分清楚的。我们再翻下一章，是需要我们今天特别提醒注意的。如果不是上帝如此的介入，要亚伯拉罕献以撒作为燔祭，亚伯拉罕必然会或者已经是爱他挚爱以撒超过世界上的任何东西了。如果上帝不是这么呼召他，那么今天亚伯拉罕必然会这么做，而这样的爱迟早会变成一个偶像的崇拜，而偶像的崇拜带来的结果必然是毁坏。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上帝对亚伯拉罕这个极其严厉的命令和作为其实充满了圣爱和怜悯。以撒本是上帝给亚伯拉罕的一件美好的礼物，但是如果亚伯拉罕在得到这个礼物以后不愿意以上帝为优先，那么亚伯拉罕拥有以撒可能不是一件好事，可能是一件糟糕的事情。今天上帝让亚伯拉罕在他的挚爱的儿子和顺服上帝的两者之间做一个选择，乃是要让他看到自己对儿子以撒无限的爱恋是很容易变成偶像崇拜的。我有一个朋友老年得子，年纪比我大，结果得了一个儿子，高兴到一个地步，你会什么？太夸张了，讲到你不相信。这个小孩到四年级的时候，他都是抱着上美国学校的，四年级，他说两个孩子的脚已经超过他的膝盖了，抱着走路都不方便，他还是抱着。所有的人看到他都折目相看，这个中国人真的有毛病，他真的是有毛病。他的孩子小名叫贝贝，是我们的很好的朋友，贝贝贝贝，一直叫到大，贝贝贝贝。他说我很怕我儿子有一天结婚了离开我，所以我的房子一定要造在他的旁边，我不仅要得到儿子还得到孙子。怎么得孙子呢？他说孙子一定爱巧克力，我就把巧克力从他的房门口一个一个摆过来，小孙子就拿着巧克力一步步走到我门口，又一把就把抱起来。你想想看，我在讲说的时候我还能够听到他的音容笑貌。同样今天在我们中间，神赐给我们的事业，赐给我们的职分，赐给我们的成就，婚姻家庭儿女等等一切美好的东西，如果我们今天不能以上帝为优先，那么那些本来美好的东西就会成为我们的神明，对我们的生命造成本质上的损害。我想这也就是为什么神常常不愿意早早的将我们所祈求的东西给我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不是上帝不爱我们，而是我们根本还没预备好来承受神莫大的恩赐。原来我们心中想要的，甚至愿意为其付上牺牲来换取的，即使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它都具有某种莫大的危险性。就像以撒，对于亚伯拉罕来说，只有当他这个父亲甘心乐意的将无限恋爱恋的以撒放在了上帝的祭坛上的时候，再一次愿意把上帝放在他生命的中心的时候，他才能真正的有智慧的来管教和养育神恩赐给他的 这个儿子以撒。这就是让我想起了不少的弟兄姐妹今天在亲子关系上的难处。如果以撒成为亚伯拉罕生命的中心，成为他的家庭整个的主轴，那么亚伯拉罕对以撒的管教和养育就会成为一个大的麻烦。亚伯拉罕要么为了完美而管教过度，要么就是因为溺爱而管教不足。我看到过不少的父亲为了完美，当孩子令他失望的时候，他会变得极端的愤怒，他恨铁不成钢，会对孩子又是责骂又是责打，不仅做虎妈也做什么什么爸，狼爸。大家看到过吗？这个狼爸的那个视频看到过吗？这个小小的男孩啊，在冰天雪地中，在美国啊，什么这个老爸把他带到美国来探亲还不是什么，穿着小小的裤衩在冰天雪地中还奔跑，一边哭，他说从小就这么锻炼，比虎妈还狠，叫狼爸。这是一种为了完美他要把孩子从小锻炼成这样。但是我也看到父亲因为溺爱，当孩子不顺服的时候，他就变得非常的焦虑沮丧，甚至是丧魂落魄。我们今天和亚伯拉罕其实是一样的，做父母的我们很容易把我们的孩子当作挚爱和偶像。但是我要告诉弟兄姐妹，只是世界上没有一个孩子可以承担得起父母无限爱怜视为偶像的角色，这个孩子的生命没有办法来承受一个偶像的角色。今天是父亲节，神将一个父亲的榜样放在了我们面前。亚伯拉罕的故事告诉我们，我们不能紧抓住生命中的那些带来属灵危机的以撒，我们需要把它献在上帝的祭坛上。想一想看，我们生活中充满了许多的失望，而最令我们失望痛苦的事情，常常是我们心中的那个挚爱，我们心中的那个以撒，即我们心中的偶像受到威胁，或许要被环境，要被人，要被上帝拿走的时候。当这样的情况发生的时候，我会看到两种不同的反应，一种是选择愤怒、苦读、绝望、报复。他心里在说，我辛苦了一个辈子，好不容易爬到了这个位置，但现在什么都没有了。他心里在说，我一辈子做牛做马就是为了这个家庭过好日子，但现在什么都完了。但另一种呢，选择像亚伯拉罕一样向上而行，向上帝献上心中的挚爱以撒，献上一向自以为少不了的事物。亲爱的弟兄姐妹，只有当我们心底里能够诚实的对上帝说，因为我有了你，生活中就可以没有这样东西，这个时候我们才能安全的把上帝赐给我们的以撒留在我们的生活中。有人说的这样一句话我觉得非常好，他说，有的时候上帝要救我们，却好像要杀了我们一样。所以当神把一个做丈夫的、做父亲的视为全家的属灵的带领的时候，其实是呼召你我要学效亚伯拉罕，向他献上难以割舍的挚爱，献上你心中的以撒。这里有一个属灵的奥秘，有一个男人最终能够站立起来的为父之道。你是个男人吗？你是个父亲吗？上帝将一个奥秘来赐给你，你怎么能够站立起来？倘若不是借着整本圣经的启示，我们是无法明白亚伯拉罕这个故事的，就是亚伯拉罕自己也是无法看到的。比如为什么最后以撒没有被杀献为燔祭呢？难道摩利亚山上的那只公羊的血就能够偿付亚伯拉罕而他儿子的以撒的罪吗？我们再来看，许多年之后我们才知道，竟然在同一座山上另一位长子被挂在了木头上。大家知道是同一座山呐、啊，圣殿就是建立在摩利亚山地上的。原来当年亚伯拉罕献以撒和天父上帝献爱子耶稣走的都是同一条路，这是圣经的启示。当年天父上帝在摩利亚山上，在亚伯拉罕献祭的地方安排了那一只献为燔祭的公羊，原来只是一个预表，因为真正能代替亚伯拉罕他儿子而死的是上帝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是他担当了我们 该受的刑罚。上帝在看到亚伯拉罕献祭的时候说，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同样，当我们仰望，再翻一个看看，同样当我们仰望天父上帝为了我们在十字架上舍去他挚爱的时候，就更应该对他说，现在我知道你有多爱我们了，天父啊，我们现在就知道你有多爱我们，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所爱的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能真实的感受到天父上帝的大爱，我们向他献上心中的挚爱以撒，就不会觉得那么困难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神将一个亚伯拉罕，一个父亲的榜样放在了我们每一个人的面前，特别是放在了一个做父亲的人的面前。亚伯拉罕不是没有挣扎，就连耶稣面对天父呼召他要喝下苦杯的时候也一样有挣扎。所以有一天当这样的呼召和事情临到我们的时候，盼望我们能抬起头来仰望耶稣基督，能效法亚伯拉罕的榜样，完成神要我们每个人都去走的上山之旅。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今天是父亲节，你将一个父亲的榜样放在我们的面前。作为一个父亲，多少的时候我们希望得到家人的赞赏，但是亲爱的主，你今天让我们灵里能够抬起头来仰望你。神啊，我们应该说，主啊，我们心里有生出一个渴望能够得到你的赞赏。谢谢主，你不仅是呼召亚伯拉罕离开本地本族父家，你还呼召他因为爱他，要他将心中的挚爱以撒能够献在祭坛上。今天主，你也一样来呼召我们每一个属你的、属亚伯拉罕的这个属灵的后裔，都让我们能够离开本地本族父家，离开对自己的聪明的依靠。你也呼召我们将心中你赐给我们的以撒挚爱能够再一次献在你的祭坛上，让我们不再受偶像崇拜的捆绑，让我们真正活在一个完全的自由中。求主你恩待我们，求主你将你的产业放在我们家中，能够按照你的心意去养育。愿我们有一天作为一个父亲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你可以告诉我们说，我真的知道你愿意将你心中的挚爱能够来献给我。主啊，求主你恩待我们，保守我们每一个在你面前寻求你的心智，将这样的启示深深的放在我们的心中。当年你是像亚伯拉罕在摩利亚山上献上了自己的儿子，多少年之后你也一样启示我们，你将你的爱子在这个地方为我们献上生命。求主你恩待我们，让我们这一生能够完成你在生命中的一个计划，就是完成那个上山之旅。保守我们，谢谢主，直到见你的面，听我们在你面前的感恩呼求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